请掀开经本第八十八页，八十八页复会时文第四十七，这个无量寿经呢，到前面四十六章就已经讲圆满了。这个夏老居士大概是有感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总的四十八章这个经才真正的是功德圆满。这后面这个两章啊，尤其是这一章的偈颂是属于重诵，就是把前面的意思再用偈颂的题材再说一遍。那么再说一遍是不是嫌累赘呢？不然，他再叙说一遍呢，说明前面所讲的非常重要。长行文不便于偈颂啊，我们把它念背呀、不太容易。偈字比较容易啊，它是诗歌的题材，而且可以唱的啊，配上去可以唱啊。那佛讲偈颂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佛说法不像一般学校啊上课，这个一般学校上课学生是固定的，到时候啊都来了。佛说法呢是应期而说，所以来听经的人啊有先来有后到啊，有从啊这个当中才开始来听的，前面没有听到，有些人呢是就这一会呀、他才来的。那么听到这没头没尾，于是这个偈颂啊，它有一个好处，把前面的大意略微叙述一下，使他前面没有听到的，在偈颂里面也得到前面所讲的一些理这个道理所以它有许许多多种的好处，往往在长行后面呢都有偈颂。在这一章里面它的内容啊有三点。第一个是劝勉我们受持这一部无量寿经，发愿往生，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第二个第二点意思是讲佛的智慧是很难遇到的，也很难听得到的，要珍惜这个因缘。第三点呢，肯定了如果我们对于这部经能够相信，能够依教奉行，在这一生当中是决定得度。我们看经文， 这个经文一开端呢，就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而是世尊而说颂曰，啊，这是正是借着前面长行讲完的时候，啊，偈颂是世尊为我们说出的。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这是第一首，那么这一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听到这部经典，决定是具足福慧。正如同弥陀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就是慧，福德就是此地讲的福。这种善根与福德决定是多生多劫修集的，因为学佛的人很多，学其他法门宗派的人非常之多，他没有机会呀听到这部经，没有发心呢修学这个法门。前面常还没讲过，他没福啊，智慧先少啊，福慧都少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经文是往昔修福慧，这个往昔是真的是指无量劫中，我们这一生遇到生欢喜心发愿往生，不是偶然的事情，不是这一生的事情啊。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是今日成熟啊，才能够遇得到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想一想呢，佛真正是慈悲。如果不是这个本子出现，无量寿经要想弘扬还像过去一样困难，这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以一本文字生死，读起来读得不通畅，意思也不明显啊，所以相当困难啊。自古以来注解的人很少啊，我们中国人古时候注解无量寿经只有两个人啊，隋朝的慧远，不是我们第一代的祖师啊，隋朝时代他老人家发明也叫慧远啊，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小慧远啊，他做了一个译书，这是在我们台湾流通很广泛。另外吉藏法师也有一个注解也叫做译书啊，名字相同，但是吉藏的译书注得很简单，注解的文字恐怕还没有经文多啊，所以要想理解经中的大意啊，的确不是容易事情。那么汇集的本子虽然是在文字上啊是顺畅了不少，但是都有瑕疵 受后人的批评。这个流通啊就产生障碍。那么现在是末法，眼看着众生烦恼啊，烦恼就是造恶因啊，经上讲的无恶无痛无烧，天天都在增长，这个不得了啊！所有的法门对于这个时代来说都失效了，救不了了啊！就众生这个病太重了，那些药啊药方啊对治不了这个毛病。诸佛如来的本愿，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人，遇事苦难来临的时候，佛菩萨遇事慈悲啊，这才感得下莲居老居士实现。夏老居士说实在的话，那是佛菩萨再来啊，不是普通人的啊，为我们重新把这个古译本加以整理，重新编排，成就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就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原译的原文，没有更动了，一句一字啊，所以这是这个狗病啊没有了啊。我们展开这个本子是无量的欢喜啊，也就是佛菩萨这一部经留在末法时期来度众生呢，非常契合众生的根性。九种本子里面，这是第一善本啊。经上讲了，将来佛法统统灭了，到最后这个经还留一百年，在我们想想，大概九种本子，其他八种本子也没有了。到最后能够留下去的，必定就是这个本子。这个是众生无量劫来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才感得这个本子的出现呐。啊，所以佛在此地感叹说：“如果不是过去多生多劫修福修慧，这个机会你遇不到的。”纵然遇到，也是过之在一边。你想，这多可惜呢！啊，那么从这个三年来，我们在过初把这个本子介绍给同学，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欢喜。啊。这也就是显示出这本经呢，契合于当代众生的根基。我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人人欢喜，人人呢都欢迎。这是众生之福。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社会，唯独此经啊能真正的得度众生。下面两句说：“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最低限度，也像前面所讲的阿舍王子五百长者子一样。 在过去生中，诸菩萨道共400亿佛，因为他们当时佛讲经，他们参加这个法会，听了都很欢喜。他那个时候听佛讲经欢喜，跟我们今天读这个经生欢喜心啊，是一样的境界。他听了欢喜，是一层供养诸如来。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经，读到这个经啊，也像他一样的欢喜心，那么我们过去世的续因呢，一定也相同。像《金刚经》上所说的，《金刚经》上有一段话说：“如来灭后，后500岁，后500岁呀、就是指我们现在。”他是把500年称为一个阶段。那500年以后，就是2500年之后，这就是我们末法时期啊。2500年之后，佛说的是什么世界呢？斗争坚固。那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确实是斗争吗？全世界都在斗争。佛门里头也不例外呀、寺庙里面也斗争，斗争坚固的时代啊。说有持戒修福者，于此当具能生信心，以此为食，当知世人呢，不与一佛、二佛、3、4、5佛二种善根。亦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这是佛在《金刚经》上说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上讲一层供养诸如来，必然也是亦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了。在这个末法斗争坚固的时代，能相信能把经上讲的字字句句看作真实，那不是假的啊！你有这个信心啊，则能欢喜信此事啊。那么这个两天我们重新把《了凡四训》在此地温习一遍，《了凡四训》里面都是讲因缘果报啊，因果不但是事法的定律，佛法也不出因果的范围啊。我们展开《华严经》，五洲因果。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能够欢喜，能够相信，能够发愿求生，这有很深的因啊，不是浅因，不是小因啊，这是我们自己要庆幸的，要明了的啊，无量界的善根今天成熟。再看第二首，说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那么这是从反过来看，不相信佛法的，不能接受 这个法门的。佛虽然是说了许许多多的法门，法门多好，但是众生根性不相同，未必能够适合。怎么知道适合不适合？这个自己可以验证一下就知道了啊。你其他的法门呢，都去尝试尝试看啊。如果修学了，烦恼轻，妄想少了啊，修学这个法门确实妄想少了啊，智慧也增长了，这个修学就有效了，就起了作用。如果依照这个法门修学，烦恼不见得减少啊，妄念呢还是会增加，智慧不能现前，那么这个法门对你完全没有效果啊。这个一切经论法门呢，你能够认真去反省检点啊，乃至于包括我们做的早晚两堂功课都是如此啊。两堂功课做下来收不到效果，这两堂功课何必去做它呢？不叫做浪费时间浪费精神吗？尤其现代人一切都讲时效讲效果啊，这个东西我们做了收不到效果，那做它干什么？诸位能从这个地方去反省去深思，我们才能够找出一条真正修行的道路。这一生决定要有成就，不能让它空过了。至于业障深的人，我们要认识，我们要怜悯他啊。有的时候啊，这个慈悲心太过了头了，一定要想去渡他，这佛都渡不了，你怎么能渡得了啊？必须要有耐心的啊，要有善巧方便的去帮助他啊。他不醒悟嘛，你帮助他慢慢的叫他觉悟，这个东西不能着急的啊。前天有一位同学来看我，他住在基隆啊，晚上没有法子来听经啊。他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吃常斋念佛的啊。他有个小孩到美国去念书啊，在那边人地生疏了，也没有什么人照顾了，所以同学们呢信基督教的把他拉去信基督教，他难过得不得了。那么先生去看儿子呢，儿子也把先生拖到基督教了，先生说基督教也不错啊，啊，大家这个认识的人多嘛，假期也不会寂寞嘛，他就懊恼非凡了，这怎么办呢？那么先生儿子对他都还不错，都很好啊。我就告诉他，信教自由嘛，如果天天烦恼，好了，你的佛法也坏了，也修不成功了，你帮助他们也拉不回来，自己佛法也修不成就，到最后人家看到你这个样子，你看佛教到最后都没有成就，那还是基督教好吗？ 如果真正显示出佛教比基督教是好，你就认真修啊，有了成就了，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让他们自己去比较一下啊。所以我就想到从前香港河东觉寺夫人啊，何世礼的母亲啊，那个老太太高明啊，把一家人都渡了，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他的方法很高明，他是开往生大会，表演往生，让你家里人看看，就没话说了啊。平常不说一句话，到临命终时他预知时至，晓得什么时候走，亲戚朋友发通知都来送他往生啊，跟大家讲几句话，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一盘腿一坐，叫大家念佛送他，念不到15分钟他走了啊。全家虔诚的基督教徒从此以后不上教堂了，老实念佛了。为什么呢？亲眼看到吗？啊，所以我就教给他，你应当学这个河东老太太。这个因缘也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卧教懈怠即邪见啊，这一句把这个不能信受的人呢，通通都包括了啊。卧当然最主要的是指卧见，弥陀经跟本经上都说无著卧室啊，著卧里面最根本的就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那个错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与自信相违背的就是错误的，顺着自信的这是正知正见，顺着信的啊。那么什么叫自信呢？这个要不搞清楚，前面的意思还是不能够体会。这个自信呢，我们讲的最简单啊，最容易了解的就是清净心啊。换一句话说，你一天到晚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你先是清净的，这个清净心呢，就是真心呐。啊，与清净心相应，所有一切思想见解都是正知正见。啊，如果你的思想见解染污了你的清净心，这个思想全是错误的。啊，染污的相是什么呢？贪嗔痴慢啊，你翻开《白法明门》，26个烦恼，我通通叫染污啊，里头只要有一条，心就不清净了啊。26个烦恼，26大类了，里面有6条是根本啊，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个6条叫根本烦恼啊，心地清净，这些东西确确实实没有，这样才是正知正见。这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可难了啊，谁能做得到呢？万万人当中啊， 难得找到一个啊！中国大陆有十亿人，能不能找到十个呢？靠不住，你才晓得难啊！啊，佛菩萨实在是慈悲到了极处了，这么难，法是正确的，这么难，谁能得度呢？谁能够修学呢？这才大开方便之门啊！阿弥陀佛叫我们念他的名号，这就容易了啊！如果我们念念心里有阿弥陀佛，给诸位说，这就叫正知正见，这个我们办得到了啊！我们人人都办得到，我们想想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啊，礼拜恭敬也是礼拜恭敬阿弥陀佛啊，谈吐我们言语也不立阿弥陀佛，我们见人一合掌阿弥陀佛，然后再跟你谈问题，谈完了之后再阿弥陀佛结束，阿弥陀佛开头，阿弥陀佛结束啊，这就是真知真见啊，除了这个法门之外，与清净心相应，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法门修久了，自自然然妄念就少了，妄念少了，心就逐渐清净了嘛。啊，所以不求清净啊，自然得清净啊，清净心。用这个念佛求得的清净心叫做念佛三昧啊。那么细说呢，就是功夫成篇，四义心不乱，理义心不乱，通通叫念佛三昧啊。功夫浅的就是成篇，功夫深的就是一心不乱啊。所以诸恶啊，骄慢是自以为是啊，具有邪见的这些人，他们不能够啊信受这个法门啊，不能信，不能信受这个法门，麻烦就大了啊。为什么呢？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就免不了要堕三恶道啊，而且决定是在恶道的时间长，在善道的时间短，这就是啊，譬如盲人横出岸，横是横长啊，啊，这个岸广是指六道，狭义的是指三途啊，不能开导于套路啊，自己都找不到门路了，怎么能够啊？引导别人了生死出三界啊，你要能够带头领别人，首先你自己要有能力超越三界啊。那么在末法时期以前呢，不提啊，人的根性比现在人要厚啊，修其他法门还有成就的，末法时期以后难，非常非常的困难啊。再看底下一首，第三首啊，三四首啊是第二段，唯曾于佛执众善， 救世之心方能修，文以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威德西门超。这个两首是在说尽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受持，是决定可靠的。前面说过，也就是佛给我们受记，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读这个很欢喜嘛，听着很欢喜嘛，那我们就是无量界的诸佛如来处所种的善根的，今天起现行啊，这是我们不晓得的，佛告诉我们的，佛不会说假话，我们要信得过，如果你要信不过呢，那就刚才说的呢，后世来受记的人了，那么这个地方又说。唯一曾于佛执众善，这个佛就是前面所讲的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处所执众善根，救世之心方能修啊！救世之心就是净土法门，就是持名念佛这一种的修行方法，本经所提的救世之经就是无量寿经，救世之行就是信愿持名，所以你没有真实的这个善根福德，你怎么能修这个法门呢？佛在经上说，当来一切寒灵皆以此法而得度脱苦。佛对阿难说的，我们要想度自己，要想帮助别人，换一句话说，舍弃这个法门就没有第二个法门了。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觉得你时间很长，你可以就试验试验看。只有这一个方法了。这个方法得来不容易啊。难信易信。人人都能修，人人都能念，人人都能往生，问题就是他相不相信。那么我们这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之人，这是诸佛如来欢喜赞叹的，都恭喜啊，恭贺你啊，因为你这一生呢要成佛了，多少菩萨都羡慕啊，那菩萨还不晓得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佛，都看到你这个人这一生要成佛了，菩萨都羡慕啊，那声闻缘觉更不必说了，这是真的啊！我们无量劫来蒙佛的这个深恩大德，今日成熟，如何报答呢？ 要报佛恩呢，经上也给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地方又提起了啊，后面这个六句啊，就是真正报佛恩啊，真实的上报佛恩了。闻已受持，我们听到这部经呢，一定要接受，要保持，不能把它舍掉啊！这个接受啊，是心里面完全承受过来啊，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方法、境界完全明白，依教奉行，这个叫受持啊。经天天要念。随时随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跟经所讲的相应，这叫做受持啊。不相应那就不是受持了。这四个字是自修啊，叫自省啊。底下呢，这讲的化他，不能帮助别人，就不能报佛身恩了。要熟悉啊，现代的教育跟从前不一样。我今天偶尔翻了一翻。过去欧阳靖武在南京办了一个佛学院，支那内学院啊，民国十五年在南京呢办的啊。院训里面呢，他非常感慨，在那个时候一般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古书啊，四书五经啊，太深了，不适合小孩念啊，所以把中国自古以来的教学读经呢废弃掉了。他对这一桩事情啊，是无限的痛心。这是把中华民族的命脉给断掉了，招来今天国家这么大的灾难，人民受这样的痛苦。你找到它的根源，就是教育观点错误了。这种错误一直绵延到现在。实在讲啊，他们只有知识没有智慧呀，啊，所以他讲的这个院训里面第一个字就是思啊，思是有真实的智慧啊，没有真实的智慧，你会把人呢误导了方向啊，一定要有真实智慧。书写，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对于中国的文字、中国的书法要留意啊。我们现在台湾出家人现在不讲求这个，大陆上呢，他们的佛学院有书法这一门课程。而且非常重视啊，因为你是一个法师出去了啊，不管你里面有没有货，你这个毛笔字写得很像样，人家就很佩服你，面子嘛， 外表嘛，你里面再好，写几个字写得很难看，你里面那个好处人家不相信了，也就没有了。所以他们非常重视书法。我到北京佛学院参观，他送我一本他们那个佛学院的这个教学大纲，就教学计划。所以我知道他课程里面书法了是很重要的一门功课。我们今天收获了啊！人家真干呢！实在讲书法，真正要想学的能拿得出去，两三年的时间够了。不写字，你写个两三年，那就很好了，就很像样子。但是要天天写，要有耐心啊！所以写字也是修养啊，也是修定的啊。写字画画都是修定的啊，心不清净，你就写不好。所以写字的时候也是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